对于那个盲目的如此前进于内修的人，他勉励自己相信超越他所看见的，他看不见的，他也更特别勉励安于这样的结果。信仰如同神学家们所说，这时就变成了一个习惯。这是说，信德这时变成一个简单而恒久的态度，变成了一个向天主的意志开创了自己的本能。这期间，灵魂逐渐变成了可以把握住天主的人，他在虚荣与空空中直接找到天主的亲在。信德使天主好像成了我们的俘虏，信德将天主含容在他的黑暗之中。心灵之歌的十二章中，我们看到对这个生命问题的了解的基本。若望用比喻来给我们讲说，信德给我们交流，并给我们天主本人，但是却被信德的白银帐幕所遮蔽。那个给某人一个被白银薄片遮盖着的黄金器皿的人，是不放弃给他的一个黄金器皿的。那么，在雅歌中的女主角要求要占有天主，而她得到的信息乃是她会获得在这个世界中她所能获得的。换句话说，人们要给予他用白银镶嵌的金石。当代有的学人曾试图在当代无信仰与夜间的进化中间建立一个平行关系，这种比较在部分中是合法的，然而需要一个巨大的努力来将事情重新安置在他们历史与文化的脉络中，再由信徒所具有的看法与非信者在解释行为与必要解密的看法中是有一些类似的情形的。十字若望教授的是一个纯粹的信仰，他要人们抹洗、减轻、缩短一切实践并一切法术，这是骗人的靠山，登山的卷三的教训，在这种意义下是非常重要的、宝贵的。然而有信仰的人是要在精神与真理之中恭敬天主，但是他也不会不常想起来耶稣的另一句话说，当人子来的时候，能找到有信仰的人吗？他也不会忘掉马窦福音在结束的时候所写出的耶稣的另一个意愿，你们去到世界各国，使他们成为我的门徒，而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日。我们绝对不能说，十字若望著作中有一些相关的句子会引入到无神主义的。圣女小德兰是大德兰十字若望的忠实弟子，他一直生活在信仰夜里，关于这个黑夜，他一直都是心焦神悴，而称之为黑暗。正可以说是十字若望的响应者。虚无之夜，他与罪人同样，而共分他们受考验的痛苦，一直到最后。是的，一直到今天，人们还是与从前一样，凡是企图生活在纯信仰的人，他会认识黑夜的，他的整个人的感性与智力都将会剥去的一扫而光。他变成了一个饥渴的人，他要转身倾向那个整个的另一位，天主自己也将自己交付给他。天主为他忍受苦痛，天主自己借着基督要使他看到他对他个人和世界的意志，那乃是一个爱的意志，是天主自己将他的实体，将他整个的存在交给人类， 然而，我们在对十字若望论信仰的另一个反省做一个结论。我们说，这个信仰并不反对人事，更好说，它将人事越脱超越自己的地位，使它超越时间的限制。这个信仰也不反对智力，而也使它更卓绝、更超越。它开启人智，走向全部人性。信德是天主的恩赐，是圣神，是在基督之下。这个教训说的是真的，只是对我们信经的一个忠实讲解，也正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一个真内修人的写照。我们这个对信德的第一个反省实在是很不完整的，它并不能完全地指出基督信徒存在的拱门之关键。是的，十字若望在谈信德时，他总不曾忘掉圣使若望的做法。信德要以爱德做动机，他摄取圣父马林经常的行径来做证据。是的，有关马林信而爱的模范，实在是构成了他福音的最好篇章。马林不就是做了耶稣复活的另一个见证，并第一个传道消息的人吗？他稳定他们，并派遣他们报告喜讯。只有强烈的爱情，其本质是判定一切皆是可能的。他也认为一切人都该像他一样的行径。信德没有爱情是不能生活的。爱情如果要走到尽头，必须有信德，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设法解释的事。爱情，爱情由于灵魂还没有达到全德的境界，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结合的境界，为此它还是不完美的。一方面，它还是在饥渴的状态下，他一直企图希望着他所缺少的东西，那便是结合。另一方面，爱情的力量一直在焚烧着他的意志，让他的心神炎热。他的意识于是成了大胆的、冒失的、炎热的，而他的理智则沉浸在黑暗中，没有享有一点点的光明。在他的心智中，一直刻印着他的可怜与不堪的情怀。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人们对十字若望有关信德的思想理解错误了，丑化了黑夜的说法。同样，对他的爱情的讯息也一样有着误解。对于他神婚的主张，也有人加以轻视，抛弃他。在著作神秘神学时，弃之不顾他。这让有关教友生活的终极目的与止境也就显得更贫乏了。将神修学的最高部分，将他的芬芳之气给驱散排除，而留下空洞枯燥的无味，并且形容他是教条主义、道德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处境，我们的这个教会内部问题以及外部问题，人类的规划问题，皈依后的教友生活的问题，这一切都在要求我们重视神修，让我们强烈的呼吁，强调神修生活的重要以及迫不及待，大力提倡，让我的个人、家庭以及团体生活更具有鲜明的意义。有些神学家将信仰分为神学的信仰与属人的信仰。不，信德只有一个，超自然的信仰天主以及其启示的真理。我们也不该将人的信仰与神学的信仰混而为一。在神修的道路上，只有一个信德。同样，在爱情上，我们也不要做这样的分别。不错，人有自然的爱情，然而这个不能算是爱德。爱德也只有一个。在神修学上的爱情也只是爱德，属于神学的。十字若望是圣思定的私塾弟子，他对于信仰的讨论是一个完整的学问， 才告诉我们神修生活的真正体验。在十字若望所描写的神修历程中，常有爱情在隐约其中，它是神修生活的开始，也是终结。这正如同一个新生的婴儿，在他身上带有生理成人生命的可能性，同样也有带有成年人的心理与精神生命的可能性。一个爱天主的人，特别是发现了被天主爱的人，他愿意也会发展自己的这个潜能，他一直沿着他生命的路线发展这个外来并神秘的力量。一旦之间他达到了全德的地步，他就成了真福人了。我们马上就该注意的是当代人对于爱情一字的乱用。他们将爱情一字缩小它的范围，尤其是不大使用若望所使用的意义。若望的使用爱情一字是根据古代教会的神圣传统，也使用了许多神秘神学的方法。另外也引用神秘生活的西方妇女们的历程，并将它的根基一直巩固在圣经的旨意中以及古代哲学中，而并不只如同现代人们将爱情固定地限制在热情情欲以及性爱的意义中。不，十字若望的爱是一种无尽爱德，也更指孝爱，但并不排斥清心。若望虽然谈到爱情很多，但是并没有将它阉割，它只是的清清楚楚。爱情的主体乃是灵魂，爱情的永义是来自人的深深而隐藏的意愿。爱是来自具体的人，是具体人的爱，更好说是人学习爱，而也让人家爱。然而爱情乃是一个存有的整个涌向极爱者的飞跃，这是基督传统的呼应。若望又将它从雅歌中特别的提出，特别是引用新约全书。若望的思想也是一个活的见证，虽然我们知道他自律很严，生活刻苦，可是他对于自己的人也极为忠实，忠于自己的家庭，忠于自己的母亲。他离开自己的兄弟之家很近，但我们知道他对于他改革与重整的修会的兄弟姊妹们不但关心并且慈祥，对他的朋友也是一样。他四岁丧父，这不是天主上帝的安排，预为他入会的圣召，神秘生活的安排吗？对于大德兰的早年丧母，小德兰的早年丧母，是不是都有天主的特别圣意？或者正如孟子的所谈，天主将将大人于斯人也，一定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行为上也要受很多的打击与挫折，然后使他成为坚韧不拔的人物，而能担当天主的大事业呢？从历史上的事实，从心理学的学理，我们很相信这一点。是的，若望的人格、人与信训也都在教训我们，生命形成一个整体，它的一切要素都是一种组织，也都是天主召叫我们走上更良好的途径。若望并不是不知道我们今天所说的性的问题，在他的著作中，他更谨慎地谈论它。他将这个问题隐藏在他著作的不少的篇章内，比如在谈欲望、奇象、进化感觉、心理状态、主动与被动问题。在他的著作中有几节文字，在触及这个问题时，都具有一种最坚强的伦理健康与坚实的善意。爱情，我们上文已经说过，在他们生活中占了第一重要的位子，在他的思想中也没有例外，在生活中处处表现着这个美好的诗，并歌咏着它的存在。在著作中，他使用了新旧约中的爱情的象征。在神秘学极大的传统中，他发展了这些题目，用诗、用抒情的美丽描写着天主之爱。 同时具有父母双方的情怀，也描写了订婚与结婚的喜悦之爱，母亲的爱情，子女的爱情，还有弟兄的爱情。这一切种类的爱情，无可怀疑，都是在反映、表现，并且是天主之爱情的回光，是唯一天主之爱的反射。天主，只有天主，他是唯一的爱情之源。这些种种的爱情也都在要求着新的相近、新的结合，而更象征着人与天主的神秘结合。结合的最后境界是人转化为天主。